意义的基本原则，安德烈·沃麦克。意义的基本原则第五课。好，根据我的课程安排，我已经跟你们分享了关于灵魂体的一些内容，谈到在基督里你是谁，当然这是神用来彻底改变了我生命的东西。现在每次我讲到这些仍然那么蒙福，因为正是这改变了一切。以前我不知道在基督里我是谁，我不知道我是怎样的人。所以如果你不相信你是某种人，你就不能成为那种人，否则就是虚伪。当我发现在我里面我是一个崭新的人时，这改变了我的生命。所以我们用四节课来讲这个内容。我们讲的是一些基本的东西，我祷告你们会记住这些，这应该是你们在这里学习的一个重点，因为这真的是很多人开始改变的地方，就是明白了在基督里他们是谁。所以这就像是我已经画出一幅灵魂体的图画。在接下来的四节课里，我要做的就是回到这幅画，给出一些细节。这实际上与在基督里你是谁及灵魂体是同样的教导，但我会尝试在我们过去所学的基础上给出更多的细节。我今天要谈论的是你已经拥有基督的信心了。你知道这是我最早制作的磁带之一，我把它录在盘式磁带上并开始给出去。那是1975年或1976年，那时我最早教导的事情就是神的信心，这真的点燃了我里面的火。因为像大部分人一样，我知道信心有大能。你读圣经看到人们所做的那些奇迹，你知道如果你只是相信，这些奇迹就会发生。但是我当时的想法是，主啊，我知道信心有效，但我没有任何信心。然后我开始祷告，求神给我信心。我经常会这样说，我的信心太小了，我需要更大的信心。主向我显示，那样说不准确。当我们重生时，神已经给了我们每个人基督的信心，不是对基督的信心，而是基督的信心。你不能只是靠人的自然信心得救，你必须要有神给你的超自然的信心。让我从罗马书第四章开始看，这些经文谈的是神的信心。罗马书四章17节说，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叫不存在的如同存在的神，他在主里面做我们世人的父。如经上所记，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这是英王钦定本直译。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神，他在主面前做我们世人的父。如经上所记，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这是在谈论神的信心。他说神叫不存在的如同存在，根据上下文，这里说的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之前叫亚伯兰，意思是父亲或尊贵的父亲，但是亚伯拉罕的意思是多国的父。所以神把亚伯兰的名字改为亚伯拉罕，在他还没有任何孩子时， 就称他为多国的父。这就是这里所指的神的信心运作的方式。神叫不存在的如同存在，罗马书4:17。你可以回到创世纪，我不知道你们多少人真的注意到这点。在创世纪里，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这是神造万物的第一天。在第四天，神造了太阳、月亮和众星。在没有任何光源之前，神造了光。四天后才创造光源。这我想不明白，但这的确向你显明神叫不存在的如同存在。我的意思是，神的信心跟我们的信心不一样。而你若能够相信救恩，你必须得有超自然的信心。翻到以弗所书2:8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这里说你是因着信得救，本乎恩也因着信，这不是出于你们自己。你知道，你可以用两种方式看这段经文。你可以说救恩不是出于你自己，你不能拯救自己，你需要神拯救你，这绝对是真的。但是这样说也是准确的，就是用以得救的信心不是你自己的，它是神的礼物，这是神的话语所教导的。罗马书10:17说，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信心来自听神的话语，这就是为什么彼得前书1:23说，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你必须要有神的话语才能重生。一个明显的原因是你不能只是靠人自然的信心而相信救恩，它必须是神赐的，神给予的信心临到你。你知道，当我还是孩子的时候，我记得在浸信会教会里，有人在台上放了一把椅子，说是信心使你坐在你从未坐过的椅子上。他们把那当作信心的一个例子。他们说是信心使你乘坐一架飞机在空中飞行，因为你不知道飞机究竟是如何飞在空中的。是信心使你驶过绿灯，因为相信红灯那边的人都停下来了。你看不见红灯，你怎么知道那是红灯？他们把这些作为信心的例子，但那是人的信心，因为它建立在你能看到和触摸到的事情上。打个比方，如果我这里有一把椅子，如果我说，来，坐在这把椅子上，你会看这把椅子。如果它看上去不足以承受你的重量，你就不会坐上去。如果它只有3条腿而不是4条腿，而且是向一边倾倒，你也不会坐上去。这样说其实能更好地展示得救时所发生的。来，坐在这把椅子上，而你看不见椅子。当你相信神的救恩时，你从未见过神，但你必须要相信神。你从未见过罪，你见过人犯罪。但是我的意思是，当你犯罪后， 最看上去是怎样的？你能看着一个人说出他们犯了多少罪吗？你能看见罪吗？当罪离开时，你能看见吗？你见过神或魔鬼或天堂和地狱吗？但你却相信所有这些事情。所以更准确地说，谈到你得救所需要的那种信心，你必须相信你看不见的事情。你必须使用神那种叫不存在的如同存在的信心。所以这需要超自然的信心去相信。我们是如此赤贫，如此一团糟，所以神不得不提供信心，使我们相信他已经为我们成就的好消息。没有人能相信神变成一个人，他死了，又从死里复活，因此你的罪被赦免，你可以生活在永恒中。没有人能够靠人类自然的信心去相信这一切，因为没有证据，没有验证。如果你试图使用人的信心，你就无法得救。你没法想明白，它不仅仅是基于逻辑。所以我要说的是，当你重生时，你使用的不是你的信心，而是神的信心。加拉太书第二章，我要给你们看一下经文。加拉太书二章十六节说，既知道人称义不是靠行律法，乃是靠耶稣基督的信心。如果你使用的是没有圣灵感动的版本，后一句被翻译为因信耶稣基督，但是这里很明确地说，你称义是因为耶稣基督的信心，你称义不是靠着相信他，你称义是靠着他的信心。神实际上给了你他的信心，他做了一切，他付出了代价，然后他把他的信心给了你，目的是你能够相信和接受。所以你称义是靠耶稣基督的信心。连我们也信了基督耶稣，使我们因信基督称义，不因行律法称义，因为没有一人因行律法称义。应王钦定本旨意，加拉太书二章十六节。接着二十节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神的儿子的信心而活。不是信神的儿子，实际上是使用神儿子的信心。你知道，当我开始看到这一点时，就像是对准了焦距，好像放大了在基督里你是谁，你只是看着一件事。这让我自由并开始想，我不仅仅是相信神，我的信心也不是次等的或不完全的。也许你得到很大的信心，另一个人得到很小的信心，我们都是在增加和增长我们的信心的过程中。这转变了我，我发现我有基督的信心，不仅仅是对他的信心，而是他给了我他的信心。如果你看加拉太书第五章，我们已经靠近这里了。二十二节说，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心、 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这节经文说，你重生的灵里面有什么？事实上，信心已经给了你。信心是一个礼物，它是圣灵的其中一个果实。你们每一个人都被给予了与主耶稣一样的信心。嗨，这太有意义了。现在你可以明白，为什么说如果你真的相信他，那么他所做的事你也要做。因为是他，是他的信心，是他住在你里面。就像保罗说的，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神的儿子的信心而活。加拉太书2:20，你们每一个人都有与耶稣同样数量和质量的信心，因为是他的信心。他在你得救时已经给了你，他不是来了又走，他一直在那里。现在，来了又走的是你。我发现大部分人没有使用神的信心，是因为他们的想法。你知道，箴言23:7说，你心里怎样想，你就是怎样的人。如果你的想法错误，错误的想法就产生错误的信心。如果你的想法是，神啊，我的信心是那么小，求求你让我的信心增长。那么，你就是从消极的角度处理你的问题。你会这样看事情：我很差劲，我不能做这个。以及，神啊，我知道信心有功效。如果安德烈祷告，信心就会为他运作；如果其他人祷告，信心也会运作。可是神啊，只是我没有那种信心。你看，你已经在拥抱失败。你看到的自己与话语相悖，基督的信心已经给了你，你已经有足够的信心去使死人复活，去做任何事情。你里面已经有了这种信心。腓利门书1:6说，这个经文我在讲灵魂体时引用了很多次。经文说，使你的信心得释放，变得有效。这意味着信心是通过明白和承认你在耶稣基督里所拥有的每一件好事物开始运作的。如果你不承认你有神的信心，如果你不相信他已经在那里了，你永远不会使用它，而你总是会像这样对待你的问题。但是当你这样看时，所有的事情都改变了。赞美主，我已经得到了基督的信心，他就在我里面的某个地方。我要学习信心是怎样运作的，我要知道神都给了我什么。然后你就开始看着耶稣和他所做的一切事情。你说，我已经有信心去做这一切，因为我有他的信心，在我得救时已经给了我。我得救是靠恩典和凭信心。这信心不是我自己的，它是神的礼物。神已经把超自然的使死人复活的信心放在在座的每一个人里面。我不知道你们怎么可以如此安静地坐在那里。你们要不就是很震惊，很愕然，要不就是不信之类的。嗨，这让我很兴奋，在我的里面有同样的信心。 想一想，我已经得到了耶稣对拉撒路说拉撒路出来那样的信心，在我的里面有同样的信心，它是我的救恩的一部分。我已经得到了足够的信心，使没有耳朵的人听见。我已经得到足够的信心，使瞎子的眼睛打开，使坐轮椅的人起来行走。我们已经得到了足够的信心，看见的一切。这太重要了。看罗马书十二章，如果你用的是没有圣灵感动的版本，这就是那些对你没有什么意义的经文之一。罗马书十二章一至二节，这是主最早用来改变我生命的经文。然后三节说，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让我这样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也不要看自己低于所当看的。宗教化的人基本上会说你太骄傲自大。如果你对自己哪怕有一丁点夸奖，但是你可以贬低自己，批评自己，即对自己的看法很糟糕，而这被看作谦卑。他们会夸奖你说，哦，他是不是很谦卑？不是，你应该清醒地看待自己，要正确地看待自己。你知道，如果神说你有主耶稣的信心，而你却站在那里说，我什么都不是，我什么都没有。这不是谦卑，而是愚蠢。嗨，我充满了神的大能，我的里面有他的生命，我不需要比这更多的。你知道，你不需要有比这更多的。神已经给我们的是如此之多。嗨，这太了不起了。所以，这是在说，你应该清醒地看待自己。神分给每个人，这里说的是每一个男人或女人，给每一个同一亮度的信心。这里没有说不同亮度的信心，神给我们每一个人的是同一亮度的信心。那个亮度是什么？保罗说，我们在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已经读过，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神的儿子的信心而活。如果保罗有神的儿子的信心，那就只有一个亮度。猜猜怎么着？你有神的儿子的信心，这个信心已经给你了。你知道，如果我们有一个流动救济厨房，我可能举过这个例子，我不记得了。总之，如果你来这里，我正在分汤，如果我有一个长柄勺，如果我是用这个长柄勺分汤，那么每一个人得到的是同一亮度的汤。但是如果我先用长柄勺，再用茶勺，接着用汤勺，然后用吸管，最后用滴管的话，那每个人得到的是不同亮度的汤。基本上，这就是人们的想法。他们以为，哎，你得到的信心比我多。这不对，这里没有任何一个人的信心比另一个人多。也许这里有人正在比其他人更多地使用神给他们的信心，因为他们已经更新了自己的心意，他们正在发现自己已经得到的。但是在我们每个人里面，我们都得到了完全相同的东西。 没有精简型基督徒这回事。没有经济型，我们都得到了全部的包装。在你里面，你已经得到了耶稣的一切，你得到了与耶稣一样的信心，耶稣有的你都有。那么，如果你有跟耶稣一样的信心，为什么不使用它？你看，如果你认为我们只有一点信心，而你必须做些事情使它长大，你必须祷告以得到更多的信心，以及诸如此类的事，那你就把障碍放在你前面，阻挡你行走在强壮的信心中。所以很多人似乎不明白步骤是怎样的，不知道怎样去做。即使不设障，他们也不确定他们是否能到达，或许只是因为付出的努力比他们想付出的多，所以他们只是停留在这样的地方，相信信心有效，但我没有信心。但是如果你明白你已经得到了，信心已经给了你，嗨，这会改变一切事情。如果我已经得到了，我就要明白我得到了什么。如果我已经得到了，我就要开始使用它。我要更新我的心思意念，并开始相信。我会立刻开始期待不同的结果。嗨，这太有力量了。再次，人的信心不是这样，它只是建立在你自己的理解之上，建立在你的听、闻、看、触五感之上。人的信心和神赐的超自然信心不一样。你里面已经得到了这种超自然的信心，但是你必须更新你的心意来认同这一点。首先，你得承认它在那里。这就是通过明白和承认你在耶稣基督里所拥有的每一样好事物，使你信心的释放变得有效。我告诉你，当我开始相信这一点时，它改变了我的生命。我当时在德州席格维尔的一个小教会做牧师。我记得那里有一个女人是盲人，我从未见过盲人。我没有，你知道，我第一次看到这一点。之前我不知道，2000年里有任何人曾得到过医治。我在浸信会教会长大，他们教导说，所有的奇迹都随着使徒的离世而过去了，今天不会有奇迹发生。这就是我长大的环境，这就是我所相信的。我从未听到过任何奇迹。我不认为当今会有奇迹发生，但是当我开始看到这一点，当我意识到我有与耶稣一样的信心时，我看到这个经文，约翰福音14章12节，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如果我有这种超自然的神的信心，那我为什么不期待看到更好的结果？我为什么要忍受失败？大部分人忍受疾病、贫穷和抑郁，是因为他们不认为他们有力量对此做任何事情。他们也许认为神有那种力量，他们会祷告祈求神的干预，然后就等候他。他们不会拿起他们的权柄开始说话并采取行动，因为他们不相信他们有这权柄。当我开始看到在耶稣里我有什么， 特别是我有神的信心时，我就开始相信神，并为任何移动的事情祷告。我是说，我们看到这个盲女人，我们看到她的眼睛打开并能看见，我们开始看到了不起的奇迹发生。有人被救护车送来，被告知只能活24个小时，但完全被医治，站起来并走出去。在德州，柴尔德里斯，在2年里，我们按手祷告的每一个人都得到了立刻的医治。当我说立刻得医治时，他们可能站在那里为之祷告了1小时或2小时。有一次，我为一个人祷告了4小时。但是我们从未让一个人没得医治的彰显就离开。你可以让医治彰显。我们遇到3度烧伤的人，身上有很大的烧痕，我们看到他们得到完全的医治。有个人烧伤了手臂，肉被烧融了，就这样吊在这里，液体从手臂上涌出来。我们为这个人祷告，他不得不用牙咬着一条毛巾，他疼痛得太厉害了。我们为他祷告。总之，在30分钟或1小时里，他把我们都推到一边，拿一把刷子，像这样，把伤口上那些东西都刷掉，然后他彻底被医治了。我们看到各种各样的奇迹，我们看到任何你能看到的事情发生。这都始于我说，如果我里面有神的儿子的信心，我就要使用它。你知道吗？即使一只瞎松鼠，如果不放弃，也能得到坚果。我那时不知道任何事情，我从未听说过哥本哈根，就是科普兰和甘金信。我从未听说过这些人，我从未听过任何信心的教导。我从未听过任何事情，但当我发现我有神的信心，我开始去看耶稣和他所做的一切事情。我想，如果我有同样的信心，赞美主，我就可以做。我开始相信，虽然我们不明白我们在做的。我们并不是每次都看到每个人得到医治，但你知道吗？我们祷告并开始看到奇迹发生和各种事情发生。让我告诉你，这使事情不大一样。这是你需要从灵魂体的教导中明白的一部分。你需要得到启示，就是在你的灵里，你不仅是公义的，这很有大能，你也不仅是圣洁的，被造为圣洁和公义的，神看的是你的灵等等。你也需要明白你有什么，你有超自然的耶稣的信心，他就是圣灵的果子，在你得救时就给了你。你里面的信心与神创造天地的信心是一样的。嗨，这太了不起了。如果我可以相信这点，我向你保证，你做事情会不一样。再次，即使你不明白这点，有些事情你需要明白。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信心是怎样运作的？有一些律支配着信心，很多人不明白这点。但你知道，这就像电的原理，铜比木头能更好地导电，这是电的原理。你可以坐在那里说，铜太贵了，我要在我房子里装上木线。我就是要用木头，我不在乎是不是铜，木头便宜。 你当然可以那样做，但你知道吗？电不会流经你家，这是原理。有些事情会允许神的信心流经你，你必须学习那些信心的法则。有些事情你必须要学习。所以我不是说这点就是全部，只需要相信你有神的信心就完了。但我向你保证，如果你相信你有神的信心，就已经有 90% 在那里了。如果你对此完全信服，你就会开始抵抗、征战和期待更多的事情。你会去寻求超自然的回应，你不再这样看自己，我只是人而已。你不仅仅是人，你有全能的神住在你里面，你重生的灵与主耶稣的一模一样，有他的智慧、知识、恩高、大能的信心。你已经得到了耶稣在世上时曾使用过的同样的信心，你可以看见任何事情的成就。对此你怎么说？耶稣所做的任何事情你都能做，因为在你里面的是他的信心。但你首先得期待他，因为在你里面的是他的信心。你得到的是你期待的，你得到的是你相信的。如果你到处向人说，嗨，你知道，我真的相信神很了不起，我相信他有大能，但是这些东西都远在他方。你不明白他已经把这些放在你里面了，而你可以一生都相信神，却事实上相信这些是可用的，会使你可能比任何时候都更沮丧。但是我到不了那里，神啊，如果你只是触摸我一下，如果你给我信心，如果你……不对，他已经给你了，你只是需要学习那些支配信心的法则，以及它是如何运作的。你知道我曾有辆车，那是我的第一辆车，是我们的家用车，它是1957年造的克莱斯勒萨拉托加。我不知道是否有人知道那是什么，但是这辆车后面有两个巨大的翼，我称它为我的蝙蝠车。这个车是半引擎，这里有个操纵按钮，是那时很酷的车。但你知道吗？我买下那辆车时，它已经有12年左右的车龄，已经行驶了很多公里。总之，这是在所有的东西都电脑化之前的年代。基本上，你得做手工维修之类的事情。这辆车开始出现各种问题，我正开着就熄火了，而且没法再启动。我换上了新启动器、新螺线管，做了我能做的一切。我花了6个月修修补补，我并不是机修工。最后我把它给了别人，我说，送给你了。我装了新电池，我能知道的我都做了。你知道是什么问题吗？是电池线松了，所以不能很好的导电。这就是问题的全部。这人换上新的电池线，把那辆车开了很长时间。但你知道，我已经厌倦了那车，我认为不值得去弄了。很多人就像这样，他们说，这行不通，我只是，这对安德烈有效，对我没效。而所有的问题就是你的电线松了，你只是不知道你有什么。 你坐在那里说，主啊，给我信心，主啊，增加我的信心，而不是说，天父，我感谢你，我有你的信心，我要站在你的信心上，并去使用它。看路加福音十七章，这是耶稣对他的门徒说话。耶稣在前面一到四节教导他们要宽恕他人。你知道他们看见耶稣使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看见他行走在水面上，看见他平息风浪，看见他行一个又一个神迹，而从未说加增我们的信心。但是当耶稣谈到要宽恕他人时，他们说加增我们信心。你知道吗？与他人相处，在爱里行事大有能力，那是你能够做的最强大的一件事。五节说，使徒对主说，求主加增我们的信心。主说，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棵桑树说，你要拔起根来栽在海里，他也必听从他们。你们谁有仆人耕地或是放羊，从田里回来就对他说，你快来坐下吃饭呢，岂不对他说，你给我预备晚饭，素上袋子伺候我，等我吃喝完了你才可以吃喝吗？仆人照所吩咐的去做，主人还谢谢他吗？我想不是。我不这样认为。这样你们做完了一切所吩咐的，只当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所做的本是我们应分做的。这些都是耶稣在回应门徒求主加增我们的信心时所说的。他说，看，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我不知道你们多少人见过芥菜种，但你们知道那小小的你们叫什么？圆面包上的芝麻。你知道芝麻比芥菜种大吗？他要说的重点是芥菜种非常非常非常小。如果你的信心只有芥菜种那么小，你也可以对这棵树说话，既不动它，也不做任何事情，只是对它说话，它就会连根拔起，栽在海里。这是大有能力的奇迹。换句话说，它是说你不需要更多的信心，你也不需要加增你的信心，你需要的是使用你已经有的信心。然后他使用仆人的例子，你们谁有仆人却总是担心过多使用你的仆人，就好像仆人一进门你就请他坐下，叫照顾好他自己，休息好，不用着急。不，如果你有奴隶，你会使用奴隶，如果你有仆人，你会使用仆人。耶稣基本上是说，你没有使用你所拥有的，你有信心，但你没有使用它。你里面有神的信心，它没有任何缺乏，神已经装备了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有能力使死人复活。你应该运行彻底的医治、富足、喜乐和平安。你应该能够使各种关系很好运行。你有与耶稣活在世上时完全一样的信心。问题是，我们没有使用我们所拥有的。我们坐在这里拥抱着失败，说，哦，神啊，我知道你有大能，但我没有任何能力，可以请你赐给我更多能力吗？等等， 这种做法不对。事实上，我相信谈论大的信心和小的信心不正确。我认为我们应该谈论的是强壮的信心或软弱的信心。换句话说，就像一个茶包，你知道你可以用开水冲泡它，你既可以泡出一杯很淡的茶，也可以泡出一杯很浓的茶。同样一包茶，有不同的可能性，这只是取决于你泡多久。你可以稀释你的信心，首当其冲的原因就是不知道你已经有的，而只是假设。你看，我认为人们这样做是因为他们是属肉体的，我已经谈过这点。他们不是看神的话语以及话语是怎么说的，而是看外表，所以他们是凭感觉行事。他们身上没有起鸡皮疙瘩，手上没有过电的感觉，他们没有感觉到任何事情，所以他们就不认为他们有恩膏以及神的大能在他们里面。因为属肉体，他们只是假设。我没有任何神的大能，我没有神的信心，如果我有，我就会感觉到。这不对，你必须靠神话语所说去行。神的话语是怎么说的？神的话语说，你们都领受了同一亮度的信心。同一亮度，你们每一个人都有跟保罗一样的信心，而他的信心就是基督的信心。这是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说的。彼得后书一章一节说，做耶稣基督仆人和使徒的西门彼得，写信给那因我们的神和救主耶稣基督之义与我们同德，过去世一样宝贵信心的人。彼得后书是彼得写给那些同德一样宝贵信心的人。如果你说，但是我没有彼得那样的信心，彼得使多加从死里复活，彼得行走在水面上，彼得走过时他的影子触摸到人，人就得了医治。你们有些人想，哎，我希望我有那样的信心。他写的彼得前后书是给那些同德一样宝贵信心的人。如果你看希腊文，这里说的是完全相同的信心，不只是类似，是完全相同。你已经得到的信心跟使徒彼得的信心完全一样。如果你不相信这点，那就把彼得后书从你的圣经中撕下来扔掉，因为它是写给那些同德一样宝贵信心的人。如果你接受彼得后书里的任何应许，那你就要接受这本书是写给那些与彼得同德一样宝贵信心的人。这也是保罗的信心，就是主耶稣基督的信心。你的信心没有问题，你的知识有问题，你不知道你有什么，你不是依靠神的话语，而是依靠感觉。嗨，这太有力量了。当我第一次看到这点时，我是在心里看到，但是我并没有感觉到这点。我从未听过任何人说到这点。从那之后，我开始听到其他人教导这点。我的意思是，在大概15到20年的时间里，我从未听到任何人如此说到这点。你知道吗？因为我从未得到过确认，从未从任何人那里说过这点，这对我很困难。 有一个时期，我不得不强迫我自己相信。我记得我曾站在镜子前，面对面地看着我自己说，你有与耶稣一样的信心，你可以做耶稣做过的任何事。我就对我自己说话，我造就我自己，我知道你们有些人想，我永远不会那样做。显然，你不必做我做过的事情，但是你必须以某种方式摆脱你肉体的自我，停止凭你的感觉和你所看见的形式。你必须开始把这建立在话语上。今天早上我引用了多少经文？我敢说有30到40个。我的意思是，怎样才能说服你在你里面的灵里有主耶稣基督的信心？他就在那里，但是你首先得相信这点。我们再来看腓利门书1章6节，使你信心得释放，变得有效，意味着信心是通过明白和承认你在耶稣基督里所拥有的每一样好事物开始运作的。如果你不承认这一点，你的信心永远没有效果。如果你继续求主给你更多的信心，那你就是站在不信的立场，你与神的话语所说的唱反调，你是靠你的感觉、你的想法行事，而不是靠话语所说的形式。我不在乎你是否感到害怕，我也不在乎你是否感到威胁，或觉得你自己是恩典圣经学院最微不足道的圣徒。根据神的话语，你里面已经有主耶稣基督的信心，关键是你什么时候开始相信神的话语所描述的你。如果你相信这点，那将会改变很多事情，你会开始有不同的态度，你将不再从失败和缺乏的角度处理事情，和不再有被击败的预期。你会改变所有事情，你会开始这样想，嗨，如果我有神的信心，我就期待看到结果，我就期待看到胜利。你会从一个消极的人变成一个乐观的人，你将开始从一个勉强维持生计的人变成一个兴盛的人。你必须在基督里看到你自己，你必须承认你已经得到的，而承认我里面有主耶稣基督的信心。这一小小的关键使得事情大不一样，这使我不再屈从于事情。嗨，我这周遇到一些比我年轻的人，但他们病弱衰老，很大的原因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加，人们就期待着这些事情的发生。你期待着你的视力衰退，你的听力衰退，你身体的每个部分衰退。如果这是你所期待的，你就会得到。但你知道吗？我里面有使耶稣从死里复活的同样的大能。摩西生活在次等的契约下，申命记34章7节说他120岁的时候，视力没有昏花，精神没有衰败。如果摩西可以那样，赞美神，我相信我更可以那样。很多人只是忍受事情，因为毕竟我只是普通人而已。你要开始意识到，你不仅仅是普通人，而这会改变你的预期。你将不再忍受事情， 你将期待生活在健康中。我知道你们有些人坐在那里点头同意，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你知道这正是流感季节。我今天听到一些事情，他们正在谈论打流感疫苗，因为他们确诊了第一个流感病例，每个人都要打流感疫苗。我并不反对任何人，如果你想要，你可以得到流感疫苗。我只是说，你不是非打不可。有多少人被这些流感疫苗所伤害？这真让人惊讶。但你知道人们说什么？可是我得保护我自己，我怎么可以不打，我就没有任何免疫力。嗨，你认为耶稣需要流感疫苗吗？你知道当你运行在神的大能中，我相信耶稣身上没有任何受体来接受疾病或任何这类事情。你已经被更新了，你多大程度更新你的心思意念，你就可以多大程度的使住在你里面的这一大能进入到你的肉体。赞美主，你可以生活在超自然的健康中。你们知道约翰莱克？我想这是你可能听说过他的故事。他曾亲眼看到华盛顿州西雅图的两所医院关闭，或者是斯波坡市，是斯波坎市。他亲眼见到斯波坎市的两所医院关闭，三所医院中的两所，因为很多人得到了医治。在几十年里，因为他的事工以及他帮助人们的方式，他被评为美国最健康的城市。总之，他们有一种瘟疫，因为他使两所医院关闭以及所有这些事情，他们给他行医的执照。他不是医生，但是他们给了他行医执照，所以他正在帮助那些医生，那些医生正在处理因为这种瘟疫而濒临死亡的人们。有一个病人抽筋，口吐泡沫而死，其中一位医生看着他说，嗨，你难道不为我们对此有疫苗有接种而高兴吗？约翰莱克看着这个医生说，谁接种过？这个医生惊骇地说，你不能在这种死人环绕的环境中工作，你会染上的。他说，没有任何病菌触碰我后还能幸存。当然，这个医生想，哦，是的，是的，是的。约翰莱克说，让我向你证明。他让这个医生拿玻璃片，从那个死亡病人嘴上的泡沫中取样，然后把取样放在显微镜下。你可以看到那些病菌在显微镜下活生生地移动着。约翰莱克伸出手指触摸那些病菌，所有病菌立刻静止不动。你们每个人都有同样的信心去那样做，但是大部分人甚至不会以此为目标，所以你会错过。